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尹烨。恰好呢，前一天我的好朋友，应该说他既是作家，又是科普工作者，也是投资人，还是科学家，写过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包括《浪潮之巅》这部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本书，也为我的着作《生命密码》呢不吝作序。他就是吴军老师。吴军老师刚刚有新的作品问世，那这个新的作品里面呢，介绍了很多当下年轻人可能去关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就跟吴老师一起连线，聊一聊他对这些现代问题的看法，包括他这两本书的一些构思，包括他的初衷。吴军老师你好。
哎，尹老师好啊，谢谢尹老师的介绍。我现在是在大概早上5:30在美国硅谷啊，和尹老师正好这是相隔差不多半个地球吧，来这样。现在非常高兴尹老师也开始就是为我们大家写一些非常浅显易懂的这个跟基因跟生物学有关的这些科普图书。尹老师跟我一样，虽然是学这个理工科出身的，但是也是对这个文学文艺非常感兴趣，这个有很多可以聊的话题。
是，谢谢吴老师。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看您的书了啊，但是这次呢，您这两本作品啊，确实跟之前的这个风格不太一样啊。原来更多呢，可能一个主题比较明晰。那这个里面，因为我也会读您的这个专栏啊，我看到您有很多这个专栏上的内容啊，也有一些是非常跟当下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啊，包括年轻人的成长相关的一些主题啊。您为什么考虑在这个时候会去推出这样的一些作品呢？
以前有些书啊写是有先想好一个主题，说要写什么，比如说前一阵我想写写说这个信息到底是怎么回事，写了一本书信息传，那就是有一个固定的主题。那这回呢，两本书的很多内容来自于过去3年的这个硅谷来信的这个专栏，主要是第3年的了。这个专栏实际上是和读者有个互动，一方面是就是说我想写点什么写什么，再一方面就读者他就老问问题，然后就是说如果哪个问题大家人问的比较多，那可能是有一些共同的这个需求吧，就写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我有时候也看一些时政的这些新闻呢，比如说每次到就业季的时候，大家就会对于怎么找工作，找了工作以后大概怎么能适应这份工作，会有一些这种需求。这些特别是比如大学生总会有这个问题，一份工作发现突然和到企业里，哪怕是一些周围这个技术环境很强的企业，这个做事儿和他们在学校实验室里也很大差别，那么怎么快速适应这些环境，他们这个实际上还是有些疑问的。所以呢，我就这样一些问题来写了这样两本书。
对，因为我也是在旅途当中啊，匆匆的看里边，不算特别细的看。吴老师的书啊，我以前看的都特别的细，尤其是这个早些年就是《浪潮之巅》了啊，这几年我看的比较细的就是您说的这个《信息传》啊，真的是很到位啊。因为如果没有对信息产业如此精深的了解，因为你里面涉及到的很多冷僻的知识点特别多，甚至我都觉得有很多章节可能字数所限，你可能都没有想把您表达的都说出来啊，这个确实是应该说集大成之作。那么这次呢，我是觉得为什么说这个书出的特别的应景呢？我们都知道今年啊，我们的就业形势不是特别好，至少到这一刻，可能全世界，我相信不仅仅是中国了啊，可能大家的经济啊都有一些滞胀或者是其他的发展的问题。吴老师，我也特别想问你啊，就是您的第一份工作啊，你怎么选的？你为什么当年会这么选？
这很好的问题啊，这尹老师问的。就是我第一份工作选起来呢，我压力没那么大，我相对轻松，因为我当初呢是打算接着回这个清华读研究生。那时候呢还允许有美国叫做 gap year， 就是说你被录取了研究生以后，你先工作个1-2年。美国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攒钱，就是你比如你上医学院或者法学院是没有奖学金的，那么你得先工作攒2年钱，让你才能回去工作。中国呢，你有一些实际工作的经验，你可以这个回去以后可能看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一共就2年，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呢，就是想说，既然以后还要读书，在叫做学术界混，那我就去工业界了。当时呢，其实和今天很多人有一个类似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是否合适，值得讨论商量了。就说当时其实中国开始有一些民营企业了， 那我他有一些同学胆儿比较大的，比如说他们有些人从北京就去深圳，我们
对。
呢还算保守的。其实我找这家公司是完全意义上的国企了，但是它又和今天那种特别大的国企又不太一样。当时因为大学毕业生人数很少，所以你找工作其实并不困难，只不过说你要找什么样性质。就是我看一下我很多同学呢找的那工作呢，比如说中国银行，就是这种其实蛮多的。经贸部，经贸部你就完全坐办公室了。那个当时我们都喜欢什么银行口、外贸口的这样的工作了，或者像我是实际上当时叫做机械电子部吧，就是现在信产部，就是工信部的一部分的，大概这样。
对。
那还甚至有的人呢，就到了完全这种事业编制单位，比如说当时还有什么北京市计算中心或者各地的计算中心，因为计算机不像后来那么普及，就是中国还是会集中的在一些地方建一些计算中心，然后买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像 IBM 那种大型机，大概是他们去这种地方。真正的就是说到我们今天说的意义上的民企找工作的人其实不是那么多。那后来从结果上来讲，就会有一个分化了。我呢后来还是就是回去读书的。那有一些人就放弃了后来回去读书的这个机会，就到了一个民企，就是办创业的那个公司。
对，
这批人呢，他就不会再回学校读书了。这种人在当时还蛮少的。但是呢，就是说你走可能和别人不同的路，你最后那个路，竞争其实是比较少的。那当时就是说最舒服的路是到各个什么计算中心这种是最舒服的路，你有些专业知识又是铁饭碗。这批人实际上如果后来还在这条线混，混的其实是最差的基本。
对。所以这就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您刚才讲到了这个，其实有一个书也叫《少有人成功的路》啊，意思就是
对，
说，成功的路上其实并不拥挤啊，就两个问题：要不然您看得比别人准，你洞悉了大势；要不然你就在一个领域上，你坚持的时间去足够长，而不是要这种随意的去跳槽。